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把今天的主日聚会交在你的手里。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彰显神的荣耀，赐下活水和玛拿，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认识你，使我们都被圣灵来感动，使我们通达神的话语。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主耶稣，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借着你仆人的口来传达你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听到的时候心里是火热的，除去一切的软弱，除去一切的懈怠，赐下你的复兴，赐下圣灵的火，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主，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你来祝福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你来祝福我们，赐下你的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下午分享一个新的主题，叫做当求智慧启示的灵。当求智慧启示的灵，当求智慧启示的灵。我们来翻到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新约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向着教会的一个祷告，可见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保罗说，我们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也就求我们的天父，荣耀的父，将什么呢？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在英文是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The Spirit of Revelation， 它翻译成汉语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其实你也可以说是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是两个灵，其实也是耶和华七灵中的智慧的灵和悟性的灵。因为当我们得着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是能真认识神，真知道神，他就是指的神。这个祷告我个人做了有差不多上万遍也不止，我记得从2005年我就开始这样求，求主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基本上每一年，甚至说常常，我都会祈求这样一个祷告，一直到现在。那你就说我祷告了多少次，那就很多次了，几万次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我持续的向神求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时候，就是求主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对神的话语有新的亮光，对神的启示，对，或者你可以说领受启示的能力变强了。因为我们要认识一点，启示也是分层次的，启示也是分层次的，启示也是分层次的，有比较肤浅的启示，也有比较深层次的启示。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对你有一个预言，我看见一个异象，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对你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说你看见的异象或者你对我发的预言对于我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并不能给我带来多大的造就，这是比较肤浅的启示。包括很多家人，有的他看到了一些异象啊，看到了一些异梦啊，或者说他得到了一个灵感，一个启示，但是当他分享给你的时候，与你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并非说他的启示不对，而是他是比较肤浅的启示。然而有的人能领受比较深层次的启示，他能说出一些改变你人生的预言启示，当你领受了以后， 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更加的火热，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复兴，你走天路更加立上得力，这样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启示。还有更高层次的启示，你可以指着列国发预言啊，甚至你的预言能改变一个国家，这就是启示的更高层次。所以我说启示也是分层次的。然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求智慧启示的灵，因为所有的启示都离不开智慧和启示的灵。阿们。所以我们要来求。为什么要求呢？因为圣经上有个原则，我们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神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求，你们就得不着。耶稣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如果你不求的话你就没有，如果你求的话你就可以有。特别是比较高难度的事情，你需要叩门式的祈求，需要更多的求，神就会赐给你。但是总而言之，求就能得着，不求连得着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你们是指着我们每一位信主的，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但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要求这个事情。我发现在我以前，我96年重生的，但是我没有求智慧启示的灵的时候，我读经和领受讲道的信息是比较吃力的。后来圣灵感动我，你要来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每一次读经前我都会有一个祷告，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这已经10多年了，每一次读圣经我都会求。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每一次读经我都会求。求什么？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出你话语的奇妙，然后我再开始读经，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态来读经。不是公式化的啊！有的人说我听了你的讲道那我就这样做，可以，但是你的心一定是一个饥渴的心灵，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心态，不是说我套一个公式我就能做成一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在属灵的事物上不是一个公式化的，神讲究的是心灵，如果你的心灵不是饥渴的，你套一个公式也是不行的。所以当我现在每一次读经我都会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话语的奇妙，使我认识你的旨意等等。你可以自由的发挥了，但大体上是这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然后我开始读经，我读经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倚靠圣灵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求主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心，不断的来吸取，像海绵一样，我们的心灵就像海绵一样来吸取神的启示，吸取神的力量。当我们有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一个启示的心灵，一个需要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来吸取神的恩典。所以这叫祷告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很重要。包括我们听到也是这样，我们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态，求主来开启我，求主借着神的仆人显明他要向我说的话语。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态，我们就能得着很多。所以这里面有这一个祷告词说，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当我们得到智慧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真认识神。很多人说我认识神，然而他真的认识神吗？环境会证明一切。当狂风暴雨，当生活中的挑战临到的时候，会显明你是否真认识神。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是真正的信靠神，他会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心里有平安，他心里有喜乐，他心里有依靠，他不会像一个没有神的外邦人一样失去了盼望。所以环境会显明一切。很多人说我认识神，其实他不认识神。我们怎样能认识神？智慧和启示的灵。当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就会如同保罗一样，保罗他将他得胜的秘诀分享给我们。保罗是十二使徒中，虽然说他是最末后的，但是他是最大的一个使徒。神使用他做了最多的工作，将福音传遍了列邦。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呢？保罗说，我传的福音是耶稣亲自启示给我，启示在我心里的。所以保罗是最认识福音的人。为什么他说是神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并非只是像我们，哎，我听了一个讲道，你听了一个讲道不够，你必须亲自经历神的启示。一旦神的启示临到你，能改变你的人生。一旦神的启示临到你，你是充满了力量去做神启示你要做的事。如果你只是借着别人说的，哎呀，我给你祷告了，我对你有一个预言，神要你这样做那样做，神要你投资去做房地产生意，神要你投资去做一个金融生意，神要你去开一所超市，如果是别人启示向你发的预言，我告诉你会发生一件事情，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当挑战来到的时候，当艰难来到的时候，你会放弃。如果你说是先知告诉我我要嫁给某人，我要娶哪个人做媳妇儿，当婚姻中的危机临到的时候，你会离婚，因为挑战一定会来，你并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得不到神的启示的时候，你没有力量胜过挑战。唯有神的启示，听好了，唯有神的启示会给赋予你极大的能力，使你面临一切的危机都能胜过它，因为在困难的时候你会想是神启示我的，那个力量就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智慧启示的力量。在新约有一个法则，我们不要借助第三者，我们不要借助第三者，我们不要借助第三者来得着神的启示。第三者，我说的第三者就是所谓的先知啊、代祷者啊，他们属于第三者的。他们的功效呢是印证你的启示，他们的功效不是给你传递从神来的启示。所以新约是神想要和我们个人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则，我们需要自己先寻求神。你不要说我寻求不了，寻求的就寻见。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是我们自己太懒惰了，懒惰是最大的敌人啊！在属灵的道路上，懒惰是最大的敌人。如果你懒惰，迟早会出事的，不管那个先知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就算是真的，只要你懒惰，自己不主动去寻求神，而往往是借助先知的力量或者有异象恩赐的人的力量，那么你一定会出事，因为神不喜悦这样。就像以西结书说的，这些人将他们的偶像放在心中，就着先知来求问我，我必使他们被掳，我必向他们被变脸。所以神必一定会使那个先知出错误，因为这不是新约的法则。新约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自己来寻求神。所以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正路，启示我们怎样走。你要求智慧启示的灵，大家说我要求智慧启示的灵，
我要求智慧，
神就会赏给我，
神就会赏给我。
你看，然后我就会真知道神。但是我说了，启示是分层次，启示这个层次也根据你渴慕的程度，以及你祈求的多少，神就赋予你多少。在属天的事物上，也是你投资多少回报多少。我说的投资不是钱了，就是你投资你的祷告，投资你的渴慕，投资你的时间。你有多少时间花在祷告上？你有多少多少渴慕花在祷告上？你就会有多大的回报。所以当我们持续的祈求，你像我求了很多年了，十多年了，我都在祈求，我发现神开始加增我的启示，有很多讲到的信息神赐给我，圣灵亲自启示给我，这样的信息极有能力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有很多人在听了我的讲道以后生命得到复兴，这就是原因，因为神启示我去传讲一些能够带来生命转化的信息，这也是智慧启示灵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讲主题就是当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哈利路亚。有的人说，那你为什么要求这么多年，求这么多次？我说了，是因为启示的灵是分层次的，我们更多的祈求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得到。我们不要满足于肤浅的启示，我们要满足于更高层次的启示。当我们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知道神，真知道神。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是一知半解的，我们并不真认识神。直到我们得到智慧启示灵的时候，我们会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看下面十八节继续说，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十八节在讲什么呢？开始讲的更具体化了，讲到我们启示的具体化，讲到启示的领域，讲到了信徒的呼召，讲到了信徒的基业，讲到了信徒的能力。十九节讲到了信徒的能力，但前面还特别提醒了一句，叫做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大家说照明我心中的眼睛，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你看这里面十八节说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祷告的时候求主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其实我可以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就是根据十七节和十八节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因为还包括十九节，因为最有能力的祷告，最有功效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比如说根据十七节十八节，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呢？可以套用圣经的话语。你看着十七节和十八节和十九节，你跟我一起来说，我们就化作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
赏给我，
赏给我，
使我真知道你，
使我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
使我知道我的呼召，
使我知道我的呼召，
你对我的呼召，
你对我的呼召
有何等的指望，
有何等的指望，
我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我在圣徒中得的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知道，
并且知道
你向我所显的能力，
你向我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是何等的浩大，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那这就是一个活用圣经的祷告的一个例子，整本圣经你都可以这样来套用在自己身上。有人说我不会祷告，那你会读圣经吧，你照着圣经来祷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再不会祷告用方言祷告，再不会祷告用心灵祷告，有什么说什么，向神赤裸敞开就好了。所以不要说不会祷告，这是撒旦的谎言。最有功效的祷告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样求主啊，将智慧启示灵赏给我，照明我心中的眼睛，神就会加增你的启示。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心中的眼睛。什么是心中的眼睛？是你属灵的眼睛，并非你肉体的眼睛。这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神的话语，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明白属天的事物。具体的来讲，你才能明白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到现在很多的家人并不认识自己的护照。如果我现在问你，神对你的护照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的家人并不知道的，他只认为我能得救就好了，我能上天堂就好了。其实这远远不够，神对我们的护照远超过这一切。我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神对你的呼召，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有求神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你没有求神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以至于你懵懂无知的时候，就会一生可能碌碌无为，错过你属天的呼召。有人说那我在世界上成功了，但我们讲的是属灵的成功，你是否在属灵的事业上成功？你在事业属世的事业上成功了，并不代表你在属灵的事业上成功。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属天的护照，甚至这是更大的护照。究竟神护照你要做什么？究竟神护照你要做什么？你需要求问神。有的人其实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并不知道神护照他要做什么，他是觉得哎呀我能得救就好了，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将来有很多人上了天堂，他会非常后悔。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上了天堂不会后悔，圣经只说我们上了天堂没有眼泪，没有哀嚎，没有痛苦，但并没有说没有后悔，因为我们上了天堂，我们仍然是有情感，有记忆，我们还能彼此认出对方，我们呢还能回忆起我们在地上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阿门。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上了天堂，神对不会对他说，我为你预备的原本是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为你预备的原本是一个一千人的教会，可是你向我求的只是十个人，你觉得有十个人就好了，所以你错过了900个人，这900个人都灭亡了，沉沦了，因为你的心太小，你的信心也太小，你没有找到你的护照。我想有的人上了天堂，神会对他说，我为你预备的是一个城市，可是你常常祈求的只是我的家，我的家，以至于这个城市日渐的在沦丧，可是你的眼里看到的只是你的家人，所以你只能得到你全家的拯救，但是城市，你的城市却失丧了，因为你从来不敢向我祈求。我相信包括职场服侍的家人，听好了，职场服侍的家人，我们很多人是在做职场服侍，我相信当你上了天堂，神可能会对你说，我为你预备的本来是一个1000万的公司企业，甚至是上亿的公司企业，甚至是一个跨国度的国际企业，可是因为你的心太小，你只求的就是一个几百万的，或者就是一个我们村里的企业就好了，甚至我们镇上的企业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向我求，所以你得不着。我们说了天国的法则是祈求就得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耶稣说过的。但你到了天堂你会知道，因为到了天堂我们不会像在地上，到了天堂就像我跟赵义雄，我们彼此面对面，你跟耶稣也是这样，主会亲自对你说话，主会开始告诉你的护照，你知道你在地上是什么护照吗？主会开始跟你说了。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大惊失色，大跌眼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神你给我的护照是那么荣耀，是那么大，是那么浩大，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神的格局跟我们的格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具体的说，比如说你现在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孩子，你心中对他的盼望，或者说你对他未来的策划、策略、理想是什么？当他只有5、6岁的时候，其实你对他心中已经有了策略，已经有了想法，已经有了未来的蓝图。我想那个蓝图绝对超越他5、6岁的时候他个人所能想象的。5、6岁的孩子所能想象的就是能吃好穿暖，有玩具玩就好了。可是那个时候，甚至包括赵弟兄，是不是你自己思想一下，你对你儿子那个时候的思想蓝图，可能你就已经计划好了他要继承我们家族的产业，继承我们的公司。可是这个孩子绝对不会想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太小。我们就像这个孩子，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对我们的蓝图是大的。你想想，你现在包括你，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位家人，包括我们房间里每位听到的家人，你思想一下，你在天父面前也是如此。我们的神，金子银子都是他的，宇宙都是神创造的，列国都在神的权下，神的手是伸在列国中的，神在万国中都凭他的意志行事，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神向着你，你是他的儿子，神向着你，他所怀的蓝图是什么呢？我希望今天听完道以后你就开始祈求，因为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很多的家人你并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需要求问神，主啊，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你对我的恩召是什么？圣经说是何等指望，可见这恩召是荣耀的，可见这呼召是大的。 哈利路亚，绝对不是小的。如果是小的，为什么说何等指望呢？神要给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哈利路亚。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有做职场服侍的家人，可能到那一天他们会大惊失色，神要给他其实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想要给他的公司可能要远远超过他的规模，因为神想让他成为列国的祝福，神要成为使他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当我们有更多的财产的时候，我们能祝福更多的人，不是给自己享用的，因为神呼召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成为万人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是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的使命也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也讲到了照明心中的眼睛。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神说就会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当你知道你自己的呼召的时候，你会有极大的盼望。包括我自己，我知道神对我的呼召，当我知道我对神的呼召，神对我的呼召是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多民、祝福列国的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盼望，我的心里充满了指望。哈利路亚。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呼召的时候，我就充满了力量。当我知道了我的呼召的时候，我就知道呼召我的是谁，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就有力量。无论有多大的挑战临到我，我会说主啊，纪念你对我的呼召，虽然狂风暴雨很大，虽然前面的拦阻很大，但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谁呼召了我，我也知道我的呼召，所以我会迎头直上，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挑战是为了使我能够被提升，因为只有我被提升的时候，我才能祝福更多的人。每一次的挑战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量长大，因为只有我们身量长大的时候，我们能祝福更多的人。比如说你现在五岁大，你五岁大的孩子能祝福多少人？当你十五岁的时候又吃另当别论，当你成年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工作了，你已经有经济能力，那个时候你又能祝福多少人？那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所以每一次的挑战是为了让我们成长。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呼召的时候，我就能面临挑战并且心里不动摇。哈利路亚。怎么知道呢？求主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然后当我们心中眼睛被照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也包括了个人的呼召，我现在也讲到了集体的呼召，作为教会的呼召，作为教会的呼召，你会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是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所以当我知道了我永生的盼望，在地上即便我有什么损失，我的心不会那么，不会有太大的波澜。为什么？因为我有永生，我有这样的指望，我有这样的盼望。哈利路亚。地上再苦再难都会过去，起码在永恒里我有天堂，我与主永远在一起，我有永恒的福乐等着我，这是我荣耀的盼望，这是我的指望。其次，作为教会我还有一个指望，叫做被提，被提的指望。我知道我的主会回来迎娶我，我知道我的主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他要迎娶我，使我成为荣美的新妇嫁给他，脱离那即将要临到全地使全地的人都颤抖的大灾难，使我能够进入天堂与主同享七年的羔羊婚宴，而且我要荣美的嫁给基督我的新郎。哈利路亚。这就是教会的备体，这是我的盼望。所以有了这样的盼望，我每一天预备自己，如同新妇预备嫁给新郎一样，我每一天预备自己过得更圣洁，每一天让我的心更多的思想我的新郎，每一天打造我跟新郎耶稣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我认识我的盼望，我有备体的盼望。有了这样的启示和认识，我走天路就立上加立。哈利路亚。然后下面还讲到了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讲到了当我的心中眼睛被照明的时候， 当我领受了智慧启示灵的时候，我会开始认识我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家人们，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知道你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吗？你知道你有多少基业吗？你知道你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什么吗？首先我们先认识我们在圣徒中的基业，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神儿子的基业。在马可福音罗马书8:14，神儿子的基业，我们先来看，我要讲几个基业帮助我们来认识。罗马书8:14，愿神的灵启示我们。罗马书8:14，罗马书8: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是一个伟大的经文，其实我们最好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因为儿子是要住在家里，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奴仆更不能住在家里。哈利路亚。儿子是永远跟父亲在一起，无论我们的头衔有多少，我是牧师啊、使徒啊、先知，我觉得最大的头衔还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在天堂上你不需要做牧师的，没有人需要你牧养，耶稣是我们的牧师。所以但是在天堂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在地上我们就是，所以你先需要认识你的儿子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认识你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你才会能够像一个儿子一样来到父亲面前，哎，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其实我们很多人祷告并不知道怎样说，其实我们最好的开称谓是说亲爱的天父，结尾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哈利路亚。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也说，你们要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只有当我们认清楚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以儿子的身份来到阿爸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开始变得有能力。听好了，只有你真实的认识到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你祷告才会有能力。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在祷告，可是他们的祷告没有能力，为什么呢？甚至他们的祷告像是宗教式的做报告，他自己都不被感动，你自己都不被感动，你怎么能感动神呢？神所要的不是你带着宗教的面具来到神面前，主啊祝福我儿子找一个好工作，找一个好媳妇儿，求你医治我，奉耶稣的名阿们，每天说这些话语，宗教式的向神报道，这不是祷告，你这是做报告。真正的祷告是跟神互动，你想要跟神互动必须要以儿子的身份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是慈爱的天父，当你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真的像一个儿子一样的说话。儿子是什么？儿子是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都是做父亲，我们也曾经做过儿子，我们看着孩子在我面前长大，你对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你在天上的父对你也是什么样的心？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盼望帮助你，他盼望让你得到他的爱，甚至他也渴望你的爱，如同父亲渴望儿子的爱。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来到神面前，好好思想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到神面前，不要再做宗教式的祷告。我看有的人在祷告，祷告着祷告着变成了做报告，祷告着祷告着变成跟神讲道， 祷告着祷告着就变成宗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忘记了他是以儿子的身份来到神面前，他忘记了他是在跟谁说话。祷告是跟阿爸父说话，祷告不是表演，祷告是跟阿爸父说话，是跟你的父说话，不是给别人的父说话，是给你自己的父亲说话。所以你的祷告必须是像是一个儿子倾心吐意的来到自己的父面前，是爱你的父，天天盼望与你相交的，如同你盼望跟你的儿子有互动，你生怕他有什么伤害，你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他。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我来到我的父面前，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他要来帮助我。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实的祷告，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到父面前。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以他这两节经文是相辅相成的，说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有的家人你知道吗，他来到神面前就像奴仆一样，他生怕，哎呀主啊，我要犯错误了，你千万不要拿苍蝇拍一下把我拍死。他带着一个好像神要击打他的心，一个惧怕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带着儿子的心，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阿们。我们的神爱我，即便我犯错了。你儿子犯错了来到你面前承认他的错误，你要不要饶恕他？
有。
你要不要爱他？
有。
对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即便我们错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我们的错，神会饶恕我并且加倍的爱我们。哈利路亚。所以这里说，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不要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你要不管弟兄还是姐妹，姐妹也是神的儿子，因为在神的眼里姐妹也是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上我们是神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在天堂上你已经超越了性别，你没有肉体凡胎，你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你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在天上我们乃是神的使者。哈利路亚。我们脱离了肉体凡胎的限制，这是我们永恒的身份。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还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看神提醒我们一定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其实这里的儿子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三个词，汉语就是翻译成儿子，但希腊文里的儿子它有三个词，一个叫做婴孩，一个叫做少年人，一个叫做长大成熟以至于能继承家业的儿子。但汉语它翻译不出来，希腊文它有三个单词，每个单词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而这里面的儿子他用的是第三个单词，哪个单词呢？就是长大成熟能继承家业的儿子。主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儿子的呼召，神儿子的呼召。当我们认识神儿子的呼召和产业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成长，因为神说只有这样的儿子，长大成熟的儿子才能继承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是啥？我们思想，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产业，这个产业非常巨大，你可以说上亿。我们打比方，假如说我们有上亿的资产，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么小的时候，三四岁两三岁的小的时候，你敢不敢把这上亿的资产给他？为什么呢？ 他可能以为是废纸叠飞机擦屁股或者扔掉，他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孩子长到了少年人，十一二岁了，你可能会给他一些零花钱了，但你敢不敢把这上亿的资产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会挥霍这个资产，天天打游戏，天天去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甚至被坏人骗走了。那什么时候他才能继承你上亿的资产呢？当他长大成熟，事业有成，能够继承家业，有足够的能力来打理你的上亿的资产的时候，你就能够放心把这上亿的资产交给他管理，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我们在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心态，我告诉你，神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属灵的角度上你是年幼的，你不会得到多么大的祝福。你认为你得到很大的祝福，其实在神眼里说你只是得了很简单的很小的祝福，我给你的祝福你还远远没有得着呢，那极大极重的祝福还在后面呢。可是我现在不能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一个小婴孩，因为你还是少年人。当你能够成长到属灵的少年人的时候，神说我会释放一些祝福给你了，但是仍然不是最大的，因为我不能将极重的祝福给你，你还不能够继承，直到你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时候神会释放极大的能力，圣灵的恩膏，各样的恩赐，属天的祝福给你，如同亚伯拉罕，如同约伯，如同以撒，如同以利亚，如同摩西，这些人都是改变列国的人。甚至亚伯拉罕、摩西、以撒，他们的约伯，他们的产业也是富可敌国的，他们的身家都在几千亿几万亿以上，神愿意给他们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愿意祝福列国，他们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能够把神的祝福流淌出去。圣经记载约伯百姓等候他如同久旱的大地等候春雨一般，为什么呢？因为约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约伯帮助很多很多的穷人，所以神赐给他富可敌国，他的财产是东方，他不是一个国家的首富，他是整个东方的首富。东方你知道我们中国也属于东方，整个东方国家约伯是至大，圣经说约伯称为至大，为什么呢？他在整个东方是首富，神祝福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帮助很多人的人，他是一个祝福人的人，神就使他越来越有能力祝福人。我告诉你，当你越多的祝福人，神会祝福你。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身量长大成熟的，神说我会给你丰富的产业，因为我放心交托给你，我知道你不会滥用，我知道你不会浪费，我知道你能够怎样管理，我信任你。亚伯拉罕是神所信任的人，所以神委托给他很多很多的产业。哈利路亚，其实我们都是神的管家。你今天说我有很多的财产，其实那财产也不是你的，你不过是神的管家，神委托给你管理，看你怎样管理。有一天上天堂的时候，你会向神交账，主会说你怎么打理我给你的财产。如果你向那1000两银子的仆人说，我把它买起来了，我也没敢浪费，你并不会得到神的奖赏。神说我要让你用这个财产去祝福很多的人，结果你把它藏起来了，只是用做你自己的需要，那你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了。2000两5000两的仆人，神夸奖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神给他们的财富又赚来了同样的2000两5000两。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他们用神给他们的财富，神给他们的恩赐，神给他们的祝福，又祝福了很多的人，又帮助了很多的人，又成就了许多的善事。哈利路亚。所以神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那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要做好管家。 无论是钱财恩赐各样的祝福，我们不过是管家，包括儿女，儿女也是神给你的产业。有一天神会问你说，我赐给你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你说现在在地狱里。那你将来怎么向神交账？主说，这是我给你的产业，儿女也不是你的呀，儿女是我给你的产业。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什么意思？你是管家，将来你要为你的儿女交账。主说，你现在在天堂，可是你的儿女在哪里？你怎么能说出口他在地狱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因为神赐给了我们这儿女，是让我们好好管理他，最起码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不然你如何交账？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做父母的祷告是很有能力的，为自己的儿女，因为是神量给你的产业，神会为你持守，只要你来祷告。所以我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什么样的人能得着儿子的名分？属灵上长大成熟的人，我们就能得着儿子的名分。一旦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会赐给我们很多很多，哈利路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因为神信任我们。只要你能得到神的信任，神就会给你很多很多，哈利路亚。这些年我开始经历神更大的祝福，后来我也在思想，为什么以往的岁月里很难经历神这样大的祝福。圣灵就感动我，因为你现在开始，你的身量比以前更大，你现在开始让我觉得能够更多的信任你。神对我说的，我心里感受到了神对我的信任，所以神说，我愿意托付给你更多的产业，让你来管理，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你现在长大了，我现在要给你更多，因为我信任你，因为我信任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神的信任，这比一切都重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身量长大成熟，最终我们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我们现在虽然有儿子的地位，可是很多家人你并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一直不成长。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成长，成长才是硬道理，成长才是硬道理。我们只有不断的成长，我们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儿子的名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做父亲的就知道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凡我所有的就是你的，父亲所有的就是儿子的，是不是这样？
是。
哪怕我有几万亿的财产，都是我的儿子的；哪怕我有多少的房产，都是我的孩子的。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就是得到父亲所有的，哈利路亚。这句话你知道有多重吗？我们的父亲是谁？天父。我们的父神是最富有的，也是最丰富的。神说，我所有的我愿意给我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约伯、摩西，你看到他们拥有的非常的多，因为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包括约瑟，他从一个奴隶变成了宰相，掌管整个埃及，埃及是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个时代约瑟就像埃及的整个统治者一样，从一个奴隶变成了宰相了。这样的神迹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奴隶身上呢？因为神说，我信任约瑟，我愿意托付给他我的产业，哈利路亚。你看约瑟一日之间从奴隶变成了宰相，因为他长大成熟了，他能够继承儿子的名分，以至于他成为以色列的拯救。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神信任我们，他会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开始托付给我们很多的产业，包括属灵上的各样的恩赐。你知道圣经中出现了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有没有？
有。
不是一个恩赐啊，是百般恩赐。因为天国的法则和地上的法则是不一样，天国的法则神说，那有的我还要给他，那没有的我把他有的还要夺回，夺回给谁呢？给那有的，哈利路亚。所以 神愿意我们有更多更多，只要你得到神的信任，无论是恩赐也好，才干也好，恩膏也好，能力也好，财富也好，只要你得到神的信任，神说我愿意加增你更多更多。哈利路亚。另外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在基督里的产业，圣徒的基业，我们现在讲到了圣徒的基业，也就是基督徒的产业，我们有儿子的神儿子的产业，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得胜魔鬼的地位，得胜魔鬼的地位。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新约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讲到我们得胜魔鬼的地位。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谁升上高天的时候呢？耶稣。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升上高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受死埋葬，然后下了阴间，在阴间里掳掠了整个地狱的全军。确切的讲，他是在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仇敌是谁呢？就是魔鬼，魔鬼和魔鬼的全军，撒旦和撒旦的全军。升上高天就是讲到了耶稣复活，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不是要穿越灵界才能来到天上？你知道圣经启示的有三层天，三层天是神的宝座，二层天是哪里？就是灵界，就是高天，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活的地球。耶稣从地下复活升天，他势必穿越二层天，也就是灵界，就是高天。在升上高天的时候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掳掠了仇敌。谁？耶稣掳掠了仇敌，就是魔鬼，所有的魔鬼耶稣都掳掠了。然后不仅掳掠了，还要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恩赐也是战利品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说，主把仇敌手中所抢夺亚当夏娃的再一次抢夺回来，赏给我们。那魔鬼曾经抢夺亚当夏娃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地的掌权。神说耶稣掳掠了魔鬼，将各样的战利品，恩赐就是战利品的意思，再赏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到，这是我们认识到魔鬼是失败的。这句话告诉我们魔鬼失败，你想要站在得胜的地位，先要认识魔鬼是失败的。耶稣升上高天复活的时候已经击败了魔鬼。耶稣击败了魔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这两个经文必须放在一起看，你才能看懂。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又是说谁的呢？这两个经文其实在描述同样一件事，还是在讲耶稣的。耶稣在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一切仇敌，什么仇敌呢？就是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你知道经文是已经解经的，我们一定要是已经解经。他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的得胜，这个经文从那个角度，这个经文从那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拼成一个全图，你就明白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掳掠了什么仇敌？就是一切执政的掌权。这不是地上执政掌权的，是讲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因为撒旦的国度也是分等级的，有做将军的，有做小士兵的，有做炮灰的，有做大将军的， 有做元帅的，有做鬼王的，就是撒旦。主在讲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是在讲魔鬼的国度。不管你有多高的头衔，耶稣说我都掳掠了你，将一切执政的掌权，一切大魔鬼小魔鬼全部掳来。你看下面说的多清楚，明显给众人看。那有的人说我没有看到啊，可是我们在信心的领域你要看到，耶稣在灵界的时候已经掳掠了，打败了魔鬼，并且主不仅打败了魔鬼，还掳掠了魔鬼，明显给所有的天使看。哈利路亚，天使们知道撒旦失败了，天使们知道所有的魔鬼都失败了，甚至邪灵他自己，魔鬼他自己也知道他失败了，唯独我们人不知道。所以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一定要看到，魔鬼最害怕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魔鬼最害怕知道我们有得胜他的地位。哈利路亚，感谢主，借着这两个经文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有得胜魔鬼的地位。最后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夸胜什么叫夸胜？你知道讲到这里我需要讲一个希腊文的背景，在希腊那个国家是很特别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它有背景。希腊那个国家呢，他喜欢征战别的国家，当他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把所有战败国的国家的士兵将军用一个绳子像拴蚂蚱一样的拴一起，拴一条线，然后拴着干什么？拴着游街示众。拴着游街示众是干什么呢？就是明明的羞辱他们。就像耶稣也是如此，他打败了魔鬼，打败了撒旦，打败了所有的邪灵以后，把他们拴起来。圣经也有这个例子，用锁链锁他们的大臣，耶稣也这样做了，用锁链把他们锁起来，然后把他们游街示众。游街给示众给谁看？在整个灵界游街示众给所有的天使看，因为天使的数目比人还多，知道吗？所以天使们都知道，哦，原来路西弗就是撒旦了，你和你的全军都被耶稣打败了，并且被耶稣游街示众，整个灵界都知道你们是失败者。不仅如此，希腊那个国家在游街示众以后，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平摆在这个大街上，然后让战胜国的士兵用他们的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不管你是国王也好，是将军也好，是士兵也好，只要你失败了，战胜国的士兵就能踩在你的头上，确切的讲是踩在你的脖颈上，践踏你。这个词叫做践踏，代表完全的征服，明明的羞辱你。你现在不但是国王了，你是我脚下的阶下之囚，我是个士兵，但我是战胜国的，我照样有权柄踩你这个国王，我把你踩在我的脚下。这就代表完全的征服的意思，耶稣也这样做了。所以这里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了，夸胜就是夸耀主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也仗着耶稣的十字架夸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经文在哪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这个经文我宣告的次数最多了。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们来看，因为这个经文显明了我们得胜魔鬼的地位。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这魔鬼最惧怕的经文，他最不喜欢我们知道的。这个经文显明了我们得胜魔鬼的地位。你看，主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是不是？蛇是啥？蛇就是那古龙、大蛇、撒旦，这是预表鬼王的。你知道这个经文明显是解灵异的，不能解字面的意思，绝对不是让你去踩个蛇玩玩，踩个蝎子玩玩。主的意思是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践踏啥意思？我刚才讲了，把魔鬼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他的景象在我脚下，代表我完全的征服他，所以用了践踏这个词是很重的，代表完全的征服。那么蛇代表撒旦，那么蝎子代表啥？一切的小鬼，一切的魔鬼的将军将领， 小鬼、士兵，不管多少鬼，奉耶稣的名，主说我赐给你权柄都可以践踏，因为你连鬼王都可以践踏了，你还能践踏不了这小鬼吗？所以家人们，你要清楚 这一点，主赐给我们的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就是蛇和蝎子所预表。然后下面又说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纵然魔鬼有能力，但是主说我给你的能力比这更大。哈利路亚。最后一句什么？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句话非常的大，绝对没有什么能害你。哈利路亚。纵然魔鬼有能力，但是他无法害你，因为主给我们有应许。这句经文你知道吗？你可以这样来宣告，我宣告这个经文最少得50000遍以上，我带大家一起宣告一下，你不要这样宣告，直接活用，大家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主已经赐给我权柄，
主已经赐给我权柄，
可以践踏撒旦，
可以践踏撒旦
和一切无鬼邪灵，
和一切无鬼邪灵，
并胜过，
并胜过
仇敌一切的能力，
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
断没什么
能害我，
能害我，
断没有什么，
断没有什么
能害我，
能害我的，
断没有什么，
断没有什么
能害我，
能害我。
耶稣的得胜，
耶稣的得胜
就是我的得胜，
就是我的得胜。
我要仗着耶稣的十字架夸胜，
我要仗着耶稣的十字架，
我是胜过魔鬼的，
我是胜过魔鬼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
阿门，
阿门。
所以每一次你面临挑战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宣告。特别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被魔鬼攻击了，你不要说这话。你为什么不宣告神的话语？ 你有得胜魔鬼的地位。如果你宣告，哎呀，魔鬼把我打败了，我被魔鬼攻击了，那你就会被魔鬼打败，你就会被魔鬼攻击。因为你怎么宣告就怎么成就，你的口是有权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哈利路亚。宣告神的话语，为什么宣告负面的话语呢？何况你已经得胜，主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主说我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了，你为什么不运用呢？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主说我给你的得胜是真实，你的地位是胜过鬼魔的地位。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地位是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章6节，来看一下你的地位。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有人说我们和耶稣一同复活，啥时候复活的？我说过，我们在信心领域，当耶稣死的时候，你在基督里也一同被钉死了。当你受洗的时候，就归入基督的死。阿门。当你从池子里上来，你就是复活。
阿门。
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以后还不止如此，神说我还让你一同坐在天上。有人说，那我现在活在地上，可是在你属灵的地位上，你是在天上的。大家说我是在天上的，
我是在天上的，
我有属灵的地位，
我有属灵的地位，
我是活在天上的，
我是活在天上的。
我的地位是坐在天上的，
我的地位是坐在天上的。
阿门，
阿门。
天上有什么？天上有神的儿子耶稣，天上有我们的阿爸父，天上有圣灵，有众天使天君，我们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的权柄是大的。地上有什么？地上有鬼魔，但是我们的权柄是在天上，我们的位置是在天上，天上高过地上，意思是魔鬼在我们的脚下。主说我要使仇敌做你的脚凳，也就是说魔鬼在我们的脚下，因为你比他高。哈利路亚。 每次面临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你要说我比你高，你在攻击，我在高处，你在我脚下，你能怎么攻击我？对不对？
对。
你怎么能胜过我呢？我一脚就践踏你了，你在蹦跶，也就是在我脚下的阶下之囚。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因为这是圣经的思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与主一同在天上，我们的地位是胜过鬼魔的地位。哈利路亚。魔鬼是失败的。所以你不要惧怕魔鬼。到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惧怕魔鬼，这是可笑的，这是可悲的，这是被蒙蔽的。魔鬼是失败的，天使们都知道，你也要知道，你是得胜的。天使们都知道，你也要知道。哈利路亚。我们要向灵界宣告，我们是得胜鬼魔的。
我们是得胜鬼魔的。
我们的地位是高于魔鬼的。我们是坐在天上的。哈利路亚！主已经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秽邪灵。
阿门。
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阿门。
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知道吗？仇敌不能够攻击你。
阿门。
我全时间侍奉十多年了，做了各样的服事，经常去很多香火旺盛的地方去祷告。去捆绑魔鬼，出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没有一次能攻击我，因为我宣告主赐给我全面，可以践踏撒旦，践踏一切污秽邪灵，什么魔鬼都不能够伤害我，断没有什么魔鬼能够伤害我，断没有什么能力能够伤害我。当我这样相信的时候，我就一无所害，魔鬼就无法伤害我。有的人说，哎呀，我服侍人被魔鬼攻击了，我为人赶鬼，鬼跑到我身上了，我为人祷告，他的病跑我身，谁告诉你？是因为你不相信神的话语，你不认识圣经的真理，你没有看到你得胜的地位。神说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因为你接受了负面的想法，你觉得他能够伤害你，他的鬼能跑你身上，他的病能跑身上，那就一定会跑你身上。你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语呢？你要拒绝仇敌的思想，这是仇敌的思想。我们要有勇敢的心，我们要相信断没有什么能害我，因为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但是这样的信心需要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宣告了 五万遍都不止，十万遍都有可能，我宣告了无数次。因为宣告越多的时候，你就会真实的相信。话说多了就像就信，我重复的宣告，这话也就融汇到我的生命中，我就一万分的信心，我相信断没有什么能害我，就没有什么能害我，甚至连什么头疼脑热都没有。我有三次21天在耶路撒冷走倒，去很多属灵征战非常严重的地方去做征战祷告，一点头疼脑热的现象都没有，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是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我拒绝负面的想法，我相信我的权柄，主赐给我得胜鬼魔的权柄，我相信我在基督里的产业，我是得胜者。哈利路亚。我是胜过魔鬼的，信心就会带来功效。其次，我们要相信，我们还是在讲到这个经文讲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一个产业是讲到了，我们今天只能产业也讲不完，我们就再讲最后一个产业啊，我们下一周再继续讲。再一个产业呢，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最后一个节经文在哪里？最后一节经文来结束。最后一节经文是在讲到我们的产业，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0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0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0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使者的意思就是大使 ambassador 这个词汉语翻成使者其实是大使，什么是大使？天国的大使，就好像神借着我劝你们一般，大家说我们是天国的大使，
我们是天国的大使，
是基督的大使，
是基督的大使。
什么叫大使你明白吗？比如说中国的大使如果去到了非洲，他就算是一个人，可是他代表着中国，谁如果伤害了他，那会引起国家大战。如果中国的大使跑到非洲被人刺杀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可能会引起两国的战争。因为大使代表着国家形象，大使代表着国家利益，代表大使也代表着国家的权柄。如果你是天国的大使，那么整个天国是你的后盾。哈利路亚。然而你就是天国的大使，因为你的大使的使命是什么呢？使我使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你大使的使分就是使人与基督和好，意思是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归信基督。这个大使的身份、职分、使命是很大的。哈利路亚，是拯救灵魂的呀，是拯救灵魂的呀，是抢救灵魂的呀，使灵魂不至于下到阴间，使灵魂不至于被火狐所吞灭，而得到永生天堂的祝福。所以我们到哪里就像基督的大使，我们代表了整个天国，天国就是我的后盾。所以我无论去到哪里，我的心里都是有底气的，哪怕我出国到别的国家讲道，我心里仍然是有底气的，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天国是我的后盾，整个天国的资源我都可以调动，我仍然可以为人祷告医治疾病，我仍然可以为人赶鬼驱逐邪灵，在国外也一样好使，因为天国是我的后盾。无论我去到哪里，我的心里是有底气的，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是代表主、代表基督的使者。我来到某个地方，所以我并不惧怕，我也不自卑，因为我是代表基督的使者、基督的大使，甚至你可以说是代表基督来的。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样的身份，这是我们的产业。当你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神的荣耀里。哈利路亚。你就不再是一个很小的格局，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信徒，哎呀，我这辈子只要守住我的救恩，将来上天堂扫个大街就可以了，扫个厕所就行了。因为你不认识，你心中的眼睛没有被打开，你不认识你在基督里的产业。你是天国的大使，你不是仅仅得救的，你要做天国的大使。在地上我们就要有影响力，在地上我们就要拯救多人，在地上我们就要神将使人和好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来行这样的事，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能传福音，让人与神和好。因为天国是我的后盾，我是天国的大使，无论到哪里你都不是白去的，你也不是偶然去的，神给你有旨意的。无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是偶然发生的，难道神不想借着你拯救你的工作单位的同事吗？无论你在做什么，难道不是神要使用你拯救你所接触的人吗？哈利路亚。无论你到哪里，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天国的大使，整个天国的资源你都可以调动。哈利路亚。所以要看自己是天国的大使，不要看自己好像是一无所有的，天国的资源你是可以调动的。所以我每一次祷告，我经常祷告，我奉耶稣名差派天使去为我做某事，因为天使是天国的资源，他要听我的号令，然后我奉耶稣名去命令他去做事的时候，他就去做，而且很多事情就这样做成了。哈利路亚。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有权柄，魔鬼也惧怕我，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所以我到任何的地方我不惧怕那地的邪灵，因为我是天国的大使。哈利路亚。我代表天国，那地的权势再大也大不过天国。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求主来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
阿门。
每一家人可以来开口，求主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 说来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哈利路亚，来呼求智慧启示的灵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当你被照明的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这一切。我今天所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当智慧启示灵被开启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你在基督里的产业保留了，你会认识你在基督里的产业。
阿
门。拉巴巴沙拉巴卡拉巴西巴卡拉巴西巴哈拉巴西，为家们来祷告，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
阿门。
沙拉巴拉巴沙拉巴拉巴拉西，每一家人来开口祷告，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呼求智慧启示的灵，现在就临到你，呼求智慧启示的灵，现在就临到你，求主现在就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需要智慧启示的灵。当我们得到智慧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认识我们的产业。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沙拉巴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沙拉巴拉巴西沙拉拉拉拉拉拉西里里里沙拉拉拉巴卡拉巴西拉拉拉西，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主啊，呼求主，呼求主，每位家人，呼求主，呼求主，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沙巴卡拉巴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真认识你，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我们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主啊，哈利路亚，启示我们，主，赐下你的启示。沙卡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帕提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我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求你释放智慧启示的灵，释放智慧启示的灵，现在领导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智慧启示的灵进到他们里面。奉耶稣名，智慧启示的灵现在充满他们。奉耶稣名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除去一切的帕子，打碎一切宗教的帕子，宗教的面具，断开一切宗教的锁链，除去一切巫术的烟云，除去一切仇敌的蒙蔽。奉耶稣的名，主啊，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敞开你的灵来领受，领受智慧启示的灵。我感受到神正在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更多的奉耶稣名领受，领受智慧启示的灵，加增启示，加增智慧。奉耶稣名，主啊，赐下智慧启示的灵，领导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像火一样领导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除掉脸上的帕子。圣灵的大光啊，现在来光照我们，圣灵的大光啊，现在来光照我们。奉耶稣的名，圣灵的大光啊，现在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我们眼睛上的鳞片拿掉，使我们的眼睛得医治，瞎眼，属灵的瞎眼现在得到医治，使我们真认识你，真认识你，我们的阿爸父，真认识你，认识我在基督里的身份，认识我是你的儿子，认识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最亲爱的阿爸父，让我和你之间不再有隔阂，让我像蒙爱的儿子来到你面前，我是蒙你所爱的儿子，我是你的爱子。哈利路亚，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到这一切，让我看到我是天国的大使，让我看到我无论到哪里我都代表着天国，我都是基督的大使，我是有权柄有能力的，
主啊，开启我，让我看到我得胜的地位，让我看到撒旦魔鬼都在我的脚下，我从此不再惧怕魔鬼，我要追赶仇敌，断没有什么能害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们每一位家人，脱了一切巫术的影响，脱了一切鬼魔权势的影响，脱了一切惧怕的权势的影响，脱了一切巫术权势的影响，奉耶稣的名领受你的医治。我感受到圣灵的医治现在临到你，圣灵的释放临到你，像火像电流，有的家人感受到继续来领受像火一样的焚烧你，奉耶稣名领受你的神迹，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释放，主正在释放你，脱离一切巫术的权势，奉耶稣名脱离惧怕的权势，从此你不再惧怕魔鬼，你要追赶魔鬼。呼卡拉巴巴西拉帕提拉哈拉巴西拉，主要赐下勇士的灵，赐下勇士的恩膏，因为主耶和华与我同在，还有像圣可怕的勇士，我是得胜的，我是能践踏魔鬼的，我有权柄胜过魔鬼，胜过撒旦，胜过一切污鬼邪灵。哈利路亚，仇敌是在我的脚下的，哈利路亚。主啊，开启我，让我看到我的得胜。耶稣，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呼哈拉巴巴巴卡拉巴西的，领受天国的权柄，哈拉巴巴巴巴巴西的。帕提拉哈拉巴巴西的，帕提拉哈拉巴巴巴巴卡拉西的，扎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啦啦啦啦啦啦啦，领受领受这样的启示，你是得胜者，阿拉巴巴巴巴，你是得胜这一切的。嘿啦巴巴巴巴巴，在你平生的日子，断没有什么魔鬼能够站立得住。领受得胜的恩膏，领受得胜的权柄，领受天国的权柄，领受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主啊，释放我进入这得胜，进入这突破，进入到神你的荣耀里面，我全然领受。呼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像火一样正在流经你，像电流一样正在流。有的家人你好像喝醉了一样，有的家人像麻麻的，像热热的，你正在领受，继续来领受。西拉哈拉巴西拉，玛卡拉巴西拉哈拉巴西拉。扎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的，更多的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哈拉巴巴巴卡拉巴西的，马拉巴巴巴巴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扎巴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哈拉巴西的，继续来领受，更多的来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的，曼提里哈拉巴巴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更多的领受，哈拉巴卡拉巴西的。马扎马扎哈拉巴西的，马扎马扎哈拉巴巴西的，沙卡拉巴西的哈拉巴卡西的，帕提的帕提的帕提的，拉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扎哈拉巴西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